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夏老师。今天是精灵事工的第四课，长者的心理健康。我们前一堂课我们提的是长者的挂虑，谈到长者到底挂虑什么呢？挂虑他们的年龄究竟有多老，挂虑他们身体的健康究竟如何，挂虑心理的健康，挂虑经济和他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进到第四课，长者真正谈他们自己心理健康的部分。长者心理健康，我们今天要分三大重点来谈。第一，就是心理健康的五个注意事项；第二个，心理健康的六个指标；第三个是心理健康或者老化的七个策略。不是说让我们老化，而是在老化的时候能够真正健康老化的七个策略。在目前来讲，我们一般长辈的孩子们往往都已经自己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所以和长辈们和自己父母亲沟通和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是长辈们除了自己生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事实上长辈们常常需要心理上的沟通，心理上的需求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心理健康是身体健康的一环，老人家心理好，精神好，身体也同样的很容易会好。如果老人家心情不好，精神不好，他即使身体好，恐怕这个身体也没有办法撑得很久，因为身体和心灵常常是彼此互相影响的部分。今天在这里这一堂课我会提一下怎么样增进长辈们他的心理健康，我们可以从这五个方面来注意。第一个，注意到长辈们他自主和尊重的部分。我们做牧养事工的同工们，我们需要注意长辈们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们牧养同工们需要想办法帮助长辈们能够有自主的感觉，能够觉得被尊重的感觉，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价值和被尊重，是提升长辈们他们心理健康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适当的给老人家一些自主的空间，让老人家可以做选择的机会，让他们自己来做主，让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他们可以做一些决定。这样子的安排对长辈对老人家的心理是能够帮助他们健康的部分。举个例子，比如当家庭要一起聚餐啊，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内容或者地点或者一些细节，很多时候这些长者们常常只是被通知来出席，没有什么发言权，也没有什么机会事先去表达。那即使他心里头不是滋味，其实心里头不高兴，很多长辈也不愿意破坏了整个气氛，所以大部分没有说出来。如果有可能，鼓励我们年轻人可以问问老人家，事先可以问问他，你想要去哪里吃饭啊？你想要吃什么？有什么特别需要？或者说你想吃什么甜点啊？或者你特别不想吃什么？让他有机会表达，让他的表达可以有人去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许多时候老人家说，年轻人根本不在乎我们，他们连问都不问，他们连吭都不吭一声，然后即使我们讲话他们听都不听，他们根本当作耳边风没有听进去。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习照顾和保护老人家，其中一个就是让他们有机会表达，然后让我们有一点时间用我们的耳朵去听，然后愿意去接受他们的一些建议，不见得全部，但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听到，我们有知道，我们也做到了一部分。然后另外有些长辈他如果跌倒然后就没有信心自己一个人去看医生，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有家人陪同长辈去看医生，然后当医生做出一些建议的时候，家人们往往认为老人家不明白就替老人家做决定。这个时候我们会鼓励老人家，虽然可能不一定做最好的决定，但家人们有没有可能耐心的先解释给老人究竟医生所建议的是什么，建议的哪几种选择，然后问问老人家说你会喜欢什么，能够接受什么，你觉得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意见，让老人家觉得被尊重，让老人家他有他的自主权， 让他觉得他可以有声音，而不是只是听话，因为他毕竟不是孩子，他是一个长辈。所以让我们能够对长辈警觉到，长辈有需要，他有自主的权利，和长辈有一个需要被尊重的这个需要。第二个，长者有需要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所以在第二个部分，我们牧养的同工们需要去帮助长辈们，让他们觉得有被需要的感觉，让这些长辈们他们觉得是有用的，是被需要。这是我们同工们要做的。有用是提升自我价值和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长者的专长和兴趣，找一些机会让他们表现自己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获得肯定。举个例子，比如说可以给长辈们安排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说让他们每个礼拜可以有一天替他的孙辈们安排，或者帮忙补习，或者可以帮忙做一些事情。那我知道我们中间许多的家庭里头会希望小孩子学一些，放学之后学钢琴啊，学足球啊，学舞蹈啊，让老人家可以帮忙他排一排这个时间，或者有时候希望老人家可以帮忙他修改小孩子的作文，或者很简单的事情，让老人家做一些事情，一方面刺激老人家的脑，让他能够思考，然后另外对老人家的心理健康也有好处，而且让老人家觉得他可以有用，他可以有成就感，而且也让他跟年轻人或者甚至孙辈下下一代都有接触，这是对长辈，事实上对晚辈都有好处的部分。第三个可以对心理健康有帮助的，就是培养新的兴趣。所以在第三个部分，我们牧养的同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有智慧，鼓励会安排这些长辈们有机会学习新的兴趣，学习新的事工，鼓励长辈能够接受新的事物，学习新的事情。如果长辈们能够愿意退而不休，继续从事精神和身体的活动，然后定期培养新的兴趣，或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可以获得相当好的满足感。所以在一些地区，他们会有一些老人大学，会有一些老人的这种课程，学插花，学画画，学摄影，舞蹈，或者学健身操，各方面能够真正有一些跟人接触的机会。第四个是认识和接受身体的老化。所以第四个部分，牧养的同工，我们会需要求神给我们力量，去帮助长辈们开始认识和接受长辈们他们自己的身体开始老化在改变，帮助长辈们他们开始接受自己身体的老化。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老人家要开始面对从以前是照顾者的角色，慢慢的就转变成为被照顾，接受别人照顾的角色。在这个时候，有时候会感觉到自卑，会感觉到不好意思，会感觉到好像没有用的部分，然后有些人就逞强，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照顾。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帮助老人家知道需要照顾，能够接受照顾并不代表是弱者。另外第五个，能够扩大社交的圈子。老人家退休之后会觉得百般无聊，每天对着电视机，很少有机会跟别人说话，然后觉得社交的圈子越来越狭窄，然后自己觉得跟社会脱节，便会产生一些疏离感。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有许多的团契小组或者各种的聚会，这是我们牧养同工可以想方设法去协助，去鼓励长辈们能够在教会里头扩大社交的圈子。所以社交对于老人家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社交能够帮助他们适应老年，而且减少孤独感。所以多鼓励老人家可以跟别人沟通，甚至如果可能的范围之内，甚至主动陪老人家，带老人家，跟老人家一起去参加一些他有兴趣的活动，直到这些长辈们老人家他们跟新朋友熟悉了，他觉得很自在了，然后我们年轻人可以慢慢的淡出来，让老人家可以有比较大的社交圈。那事实上包括在教会里头，不论是家庭教会或者我们真正有教堂的教会，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小组或者不同的团契或者不同的一些各方面的活动，鼓励长辈们去参加，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亲近神，更多的亲近那些爱神的弟兄姐妹。 然后关于心理健康部分，在一些学者方面有做一些研究，因为过去的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常常是从负面或者从生病的病理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类的心理的活动，但是人类正面的心理的活动往往很少被提到。所以有一位大学的教授，他就编了一个叫做心理幸福的感觉的量表，提到正向心理学的一种评量的工具。他将心理幸福和快乐的概念编成六个，我们称为六点量表，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你可以从低到高这样给自己做评量。这个量表包含六个方向，第一个自我接受的部分，第二个正向的人际关系，第三个自主性，第四个是环境的主控性，第五个是生命的目的，第六个是他个人的成长。这个量表已经广泛的被使用在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心理的卫生教育里头。这个量表特别提供心理老化领域的一个新的视野，也就是提到说，如果研究一个人是否心理上能够感觉到幸福，可以从这六个角度或者六个方向来考量，这比较在只是看他年龄上是不是衰老或身体上有什么疾病，事实上有看得更重要，就是看他有的，看他正面的部分，看他好的部分，而不只是看他现在有这个病有那个病，全身都是病一无是处。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老人的心理健康，让我们能够看见他怎么样健康起来。如果关怀老人这六个方向，就是帮助老人在心理方面有更多健康的发展和好的一个成长。这六个方向，第一个是自我接受，自我接受是指他对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接受的程度。一个高自我接受的人是比较能够认识和接受多方面的自己，知道自己有优点，自己也有缺点，自己有缺点也有优点。所以一个能够接受多方面自我和自己过去的人，他的心理健康是比较高的，他的健康的指标也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心理健康量表就是正向的人际关系，和别人维持正向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够成熟能够有幸福感的人，通常是比较能够展现出爱和关心别人的这种情怀，他能够放下过去许多负面的情绪，去原谅，主动的选择我去原谅别人，我去饶恕别人，我不要再用仇恨去对别人，或者不要用仇恨把自己关在仇恨的监牢里头。许多时候一个人不能原谅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那个对方不一定知道你有多恨多怎样怎样，但是让你自己某种程度等于是在伤害自己，这叫做二度伤害。第一次可能是他伤害你，然后你后来一直在生气，一直不能饶恕，这个是你自己继续在伤害自己。第三个是自主性，心理健康一个很好的正面的发展就是能够独立自主的做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独立自主的人通常比较有好的内在的平衡的一个尺度，他比较能够不受世俗的牵绊。一般人会害怕顾虑，哎呀，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想我，还没有人这样子，还没有人现在这样子，还没有人这个，常常是用别人的想法全部加在自己的身上，没有警觉到世上每个人不完全一样。所以如果能够自主性的人，他们比较不会跟着世俗的规定而走，他们比较不会跟着那么害怕或者说受到别人的看法影响太大，他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他能够充分的感觉到内在的自由。这个量表的第四点提到环境的主控性，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去选择并且去安排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环境，这对于个人的心理和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而这种选择或者能够安排或者掌握外在的环境，是某种程度包含是怎么样去参与，不论是体力上的或心情上的或者心理上外界的活动，或者说跟外人的互动。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环境当中你能够有比较好的邻居或者有好的朋友，你会觉得你整个身心比较愉快，让长辈们让老人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而心里头也比较少一些压力。有一些长辈们现在已经不太容易出远门，或者在某些受到疾病的影响不能出去的时候，他能够有在手机里头社群里头 能够有好朋友早上起来打一个招呼问个安，晚上的时候再聊两句，我开玩笑，早请安晚汇报，有这样子的人在乎他，或者 他在乎人，都会感觉非常开心。帮助长辈把他老朋友再次连接起来，或者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第五个，生命的目的，要相信生命是有它的目的和意义，这对于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没有这个困难，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仍然会很迷惑，究竟他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生命的阶段又有不同的目的。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你需要工作，在年轻的时候你需要婚姻家庭都需要做，但是当慢慢到年纪大的时候，进入这种长辈老年的早期或者中期或者后期的时候，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在老年的后期的时候，有可能可以有一些创造力，一些创意，或者能够情绪上有良好的统整，这样子让老人家生命觉得他有他的方向和他的意义，包括这个生命的意义和方向，包括他能够开心的活，让他的孩子觉得很安心，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然后第六点就是提到个人的成长，心理最佳的状况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发挥我们个人的潜在的力量，能够为神而活，也能够为人帮助人，能够不断的追求成长。所以能够开放，能够开心，能够让自己能够成长，让自己获得经验，能够不逃避挑战，能够面对挑战，能够胜过挑战，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成长。然后有一本讨论老化的书籍里头提到说，健康老化的七个策略，七种策略可以使我们的老化的过程更健康或者更好一些。那虽然可能跟我们前头所提的都有多多少少蛛丝马迹有点相连相关的部分，但它这七点整理起来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部分。七个点，第一个就是在老年的时候让我们发现生活的意义。老化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专注老年的正面的部分，使自己老年的时候更容易发现生命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老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有智慧，能够更洞察一些事情，你能够跟年轻人谈得比较深，你能够分享一些比较你曾经走过的一些路，让你的孩子们甚至孙辈们能够得到一些提醒。所以这是帮助老年人他发现生活的意义。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很喜欢去听老人家讲故事，他说想当年啊，然后大家就听得开心了。这个年代许多时候我们都上网去了，以前是看电视，现在都上网络去看。但事实上 有些老人家他们有些是蛮好的，所以怎么样子帮助老人家在他这个阶段能够发现生活的意义。第二个，学习永远不嫌迟，学习永远不会迟，这是健康老化的第二个策略。有一个名言讲到说，不论你是20或者80岁，任何人停止学习就是开始老化，任何人不断的学习就是保持年轻。生命中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保持年轻，或者就是不断的学习帮助自己年轻。所以不断的学习帮助我们的大脑可以活动，可以健康，避免我们的记忆力退化的太快或者退化的太早。所以学习永远不嫌迟，然后学习可能的范围之内尽量不要停止下来。第三个健康老化的策略是让过去的经验变成智慧，过去的经验常常能够成为有用的知识，带领我们面对未来的人生做出比较好的选择。所以即使是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面对许多的选择，让我们要做决定，要做选择，包括我们每一天吃什么，包括我们每一天怎么安排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把过去的经验变成智慧。许多老人家开始变成吃食物变得更清淡，有些身体变得更好，但有些他们清淡过头之后发现体力不够了，因为他蛋白质吃得不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从经验当中做调整。有些人因为血压高要吃高血压的药，后来发现吃高血压越吃越重，然后做一些调整发现又可以控制。我知道一位长辈，他以前吃高血压每一天吃一颗，后来吃两颗，后来觉得不对又停到一颗，后来减到半颗，过了半年发现他可以，后来调到四分之一颗，还发现也可以控制得住。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血管也在不停的调整，所以让我们过去的经验可以成为智慧。我们的身体每一天在变动，医生都是善意，都是好意的，但是每一天的细节只有你知道，所以让我们能够把医生的建议、提醒、专业知识和我们的身体的感受整合起来，成为有智慧的一个决定。第四个健康老化的策略，就是强化生命阶段和别人的关系。在生命当中，我们跟别人的连结和跟别人是非常有关系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增加跟别人的互动，让我们愿意去关心或者被关心别人，让我们愿意去照顾或者被别人照顾。这都是在健康老化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一步，因为人和人之间是彼此互相的。那中国人常常开玩笑，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所以很多时候让我们学习有人愿意付出，有人愿意接受照顾。我们现在常常看见许多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在照顾他九十岁的父母亲，所以看见老人在照顾更老的老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容易的部分。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不要太过勉强，如果你只能做到这样子，就不要超过你的体力，免得伤到自己。必要的时候你会需要有一些专业的帮助，或者是年轻人进来帮助。然后健康的第五个策略是施与受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圣经提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借着帮助别人，我们也在帮助自己迈向更快乐、更健康、更成熟的一个人生。然而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点，我们也有可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接受别人的帮助其实也是相当于肯定别人的付出，这对于付出的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会帮助他们获得助人的快乐。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是长辈的，当你的孩子为你付出，乐于接受，使对方知道他们的付出是被我们感激的部分，因为这个对许多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常常听到一些已经成年人的孩子，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他父亲鼓励过他的话，他从来没有听到他妈妈说你做得够，总是说你还可以更好一点。所以让我们愿意去接受别人帮助，而且去谢谢他，而且去肯定他的付出。然后第六个健康老化的策略是愿意原谅自己和别人。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原谅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原谅别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被别人原谅。很多时候我们被别人伤害，很多时候我们也曾经伤害过人，所以让我们学习去修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与人和好，这是非常重要。第七个健康老化的策略就是怀抱感恩的心，对于生活让我们永远保持感恩的心，是我们快乐的重要因素，对神感恩。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常常感恩，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环境当中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即使不顺利，但其中还是有许许多多神的祝福，帮助我们能够从看起来像混乱的情节当中看到神仍然在掌控，看到神仍然安慰我们。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平安，给我们一个平静的心来接受这些，让我们在内心里头知道，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坐着为王，即使我们身体越来越衰退，但是神仍然是我们的神，他仍然要照顾我们。下头有几个值得我们鼓励背诵的经节，思想的经节，在箴言书十五章十三节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伤，灵被伤损。然后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到十一节，许多的人都很喜欢的经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这些圣经的经节常常在我们的思想里头，常常在我们的记忆里头回荡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把我们的挂虑、把我们的烦恼交给神，好让我们能够真正有一个 真正的健康的心理，好让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灵魂都成为非常的健康。
大地都曾经震动，因他声音颤抖，大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虽我眼还未看见，我心却不怀疑，即使大山在我眼。
好，今天是我们第四课长者的心理健康这一课的结束，然后我们下一课是第五课，关于长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长者被虐待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深入的来讨论。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从我们幼年到我们年纪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都是带领我们的主。在整个带领的过程，主，我们看见你用你说不尽的恩典来扶持我们。天父，我们特别把我们中间的长辈们仰望在你手中，也把我们中间在牧养长辈的同工们仰望在你手中。天父，教导我们成为你自己的一个小的牧人，去牧养这一群羊群，去牧养这一群年纪已经慢慢老迈的羊群们。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从今天的课程里头知道怎么样帮助长辈们在心理的健康，可以注意到五个重点，从六个正向的方面去发展，然后在我们整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可以有几个策略来帮助我们。天父，更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每一天听到你的声音，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有新的力量面对我们新的日子，可以为你活出美好的新的果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下一堂课见，再见。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